好，我们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经上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圣天父，你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天地的主，万有都本于你，也归于你，万物都借着你而有，我们也借着你而成。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拯救，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在地上生养我们的父亲，让我们感受父亲的慈爱，也让我们透过我们在地上的父亲能够看见并体会天父的心肠。求你来祝福普天之下所有的父亲，纪念他们的辛勤付出。求你将那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看见赐给他们，好叫他们活出你的样式，按照你的心意教导自己的孩子，做孩子的榜样。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敬畏你过于敬畏我们地上的父亲，信靠你过于信靠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愿我们世世代代都做你的产业，在全地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曾经是属世界的，顺从肉体而活，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今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每天呼叫你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我们，况且你我们的父神，你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吗？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吸引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敬拜你，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亲自膏抹你的仆人，使他能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透过他你亲自用你的话语喂养你的众儿女。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愿意聆听的耳，好叫我们能够被你的道更新改变，活出你的生命，在地上为你做荣美的见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愿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和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面请薇薇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读创世纪25:27-34。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 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感谢神，就是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小心弄丢自己的身份。经文就是刚才读的创世纪25章27到34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有的人把这个故事称为一碗红豆汤的故事。故事当中的人物不多，情节也很简单，但是我们仔细的读发现其中所蕴含的这个道理却是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丰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来思考。雅各和以扫是一对双胞胎，但是他们经做了一笔交易，他们虽然是骨肉兄弟，但是这笔交易却反映出了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今天不是主要去谈雅各，我们把这个焦点重点放在以扫的身上。透过以扫对人生的态度，他在困难面前所做的选择，我们来也审视一下自己，我们自己应当如何去把握我们的方向。刚才说27节里面说，以扫善于打猎，藏在田野。以扫经常在外面打猎，忙累很辛苦。一个人不管有多忙多辛苦，付出有多少，但关键的时候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永远都无法弥补，无法挽回。以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贪图一时的满足，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葬送了自己的未来。因为小小的一碗红豆汤，就轻易地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弄丢了，把他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我们可能会去谴责这个雅各，他这个弟弟狡诈卑鄙趁火打劫等等，但无论如何，这笔交易是在以扫甘心乐意的前提下完成的。无论我们如何去评价雅各，无论如何为以扫抱打不平，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这个生意成交了，以扫因此弄丢了自己长子的名分。在当时啊，长子那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无足轻重的名分，有了这个名分就意味着可以继承双倍的财产，而且父亲死了以后，他在家里在众弟兄面前有和父亲一样的权威，所以长子的名分这个身份是特别尊贵的。那在这里面这个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一碗绿豆汤，一个是长子的名分，这两样东西完全的不对等。就这么傻的事，如果是你会不会去做？但是以扫竟然做了，而且是心甘情愿。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么尊贵的身份，以扫为什么就这么草率的给卖掉了？我分享第一个方面，为何出卖长子的身份名分。在29到30节说，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弟兄姊妹，请留意一下累昏了这三个字，和合本翻译的特别好，这三个字很贴切地道出了以扫当时的 那个状态。他累昏了，他在野外打猎的时候，那个猎物不会乖乖地蹲在那里等着你去打，他要躲他要跑，所以以扫在野外打猎，他必须跑啊跑啊，追啊追啊。有一天以扫打完猎 回到了家里面，身疲力竭，又饥又渴。这个时候，弟弟雅各刚好熬了一锅红豆绿豆汤，红豆汤。当他看到红豆汤的时候，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这个时候，姨嫂看见的只有红豆汤，红豆汤几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向弟弟要，说：“求你把这碗红汤给我喝。”按道理，在家里面兄弟之间要一碗汤喝，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这碗红汤呢端给他。但是这个时候雅各没有，他没有立即给他哥哥姨嫂，而是打起了歪主意。他把这碗汤当作了筹码，他要做一笔交易。那31节说，雅各说：“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才可以把这碗汤给你。”我们注意这个上面经文当中两个人的对话，姨嫂是求你给我，而雅各呢却是你卖给我。姨嫂可能连做梦也不会想到雅各会打这样一个主意，会用一碗红豆汤做文章，原来只是让弟弟盛一碗汤喝而已，现在却让弟弟变成了一个生意，要他用长子的名分去买。弟兄姊妹，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要思量一下这个东西值不值，要不要买，起码要过一下脑子。但姨嫂好像连想都没想，几乎是不加思索，毫不犹豫的就做出了决定。所以32节，姨嫂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前面说是我累昏了，这里呢又说是我将要死了，身心疲惫，饥肠辘辘，这是人身体很软弱的时候。我将要死，虽然说的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姨嫂当时的心态，脸面都快没了，留着杂志名分还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还不如一碗红豆汤。我累昏了，我将要死了，这是姨嫂出卖长子名分的直接的一个原因。但这个原因只是一外部的因素，其实真正导致他出现这一结果的还是他里面的问题，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这是很致命的。这才是姨嫂轻率地把自己最有价值的东西卖掉，最后丢掉了长子这个名分的根本原因。姨嫂她所关注的是眼下能不能吃饱，能不能活下去，至于长子的名分她已经不在乎了。父亲以撒还在，长子只是一个名分而已，什么时候才能享受这个长子的权利还不知道，可能要等几年或几十年，实在是太久了。那么在姨嫂看来，与眼前这实实在在迫切的这个需求需要相比都不重要，所以他在34节说：“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姨嫂对自己所做的事好像满不在乎，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吃了喝了拍拍胸脯就一走了之。这场交易对他来说好像就是个儿戏一样。我们可以想到，这碗红豆汤姨嫂一定是喝得狼吞虎咽，我们不知道他喝的时候想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吃完之后什么也不说，拔起腿就走。也许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是不是有一种羞辱，他要逃走，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没有谁比谁更傻，只是姨嫂这个时候没有胜过自己的肉体，这肉身的需要。不管怎样，姨嫂轻看长子的名分是不争的事实，一走了之更显示出他对长子名分的轻看，他拂袖而去，毫不珍惜。 以扫虽然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但是不是一点都不在乎，因为在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在父亲面前把他的祝福夺去了以后，27章的36节，以扫对他父亲说，他就是说雅各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说雅各欺骗了他两次，第二次是他们的母亲利百加帮助弟弟雅各合起伙来欺骗了他的福分，这个说的没错。但是这一次用这碗红豆汤去做这个交易，以扫说雅各欺骗了他，有点冤枉雅各了。雅各欺负他是没错，但是没有骗他，没有强迫他，完全是在当时征得了他的同意。所以以扫对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说明他卖了长子名分以后一直是耿耿于怀啊，他不是一点也不在乎。以扫由于轻看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而丢掉了这个名分，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一定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只谈一个方面，小心弄丢自己的身份。弟兄姊妹，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是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丈夫、妻子，还是别的？也可能还有其他的身份，比如老板，比如职员等等。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你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不是我们靠自己争取来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非常的尊贵。当时以扫并不是不知道长子名分的那个意义和分量，但他不珍惜。我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应该清楚自己作为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也相信其中一定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也像以扫一样，并不珍惜自己这样一个身份。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的名字会从生命册上被抹去，失去救恩，白白得到的恩典会从手里面滑落。这不是神不公平，也不是别人给你造成的问题，这个身份完全是他们自己弄丢的。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缺少过花花绿绿，整个世界都充斥着人难以抗拒的诱惑。许多人每天只顾追寻世俗的快乐、物质的享受，完全不为自己的灵魂打算。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每天为着眼前那一点点暂时的好处，将自己的灵魂推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正如希伯来书12章的16到17节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以扫喜欢打猎，原来他打猎是贪猎世俗。以扫常常在田野里面，心里面没有安息，他的眼睛只盯着猎物，不停地跑，不停地追，看见什么追什么，忙忙碌碌，享受其中的那种乐趣。雅各呢，却是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常在田野里面追逐，还是常常安静在帐篷里？当一个人在田野追逐享受打猎的乐趣的时候，可能就失去了在帐篷里安静的一个机会，不愿意去安静， 也安静不下来，因为他的眼目全在天眼里面，全在这个世界上，眼里面只有今生的好处。当他处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已经完全不看重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做神儿女的身份，也完全不顾自己灵性的坠落，将来灵魂爱去哪儿去哪儿，好像与他本人没有关系，不是他自己的事。他也不理会神的话，甚至把每天花时间去读神的话当成了捆绑。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将来你我都有机会到天堂，如果没有看见某些弟兄姊妹在你我当中，真的也不足为奇。圣经没有说以扫这次打猎是不是打着了野味，却说他累昏了，这就是以扫打猎带来的结果，累昏了。打猎使他身心疲惫不堪，干渴至极，无论他是不是打到了野味，打了多少，那只是加增了他的疲乏和干渴。经上说以扫打猎打得累昏了，你我有没有累昏了这样的感觉？当以扫累昏了的时候，那碗红豆汤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一个谈世界拼命追求肉体享受不顾自己灵魂的人，他的结果必然像以扫一样，在灵性上累昏了。金钱、名利、虚荣等等，就是他眼里的世界。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自己有。以前看别人有的东西，自己就也想有，所以就拼命去抓。但是有一天你得到以后，却发现并没有带来当初想象的那种快乐和满足，不仅没有，反而觉得比以前又增添了更多的忧虑、空虚和不安。这个时候才更渴望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这是我一些特别特别深的一个体会。与累昏了相对的是安静，人需要安静，尤其是基督徒常常在神面前安静太重要了。在路加福音的10章38到43节，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情，说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这个马大呢，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呢伺候的事比较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又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儿耶稣说不可少的是只有一件，不是两件，而这一件就是玛利亚那个上好的福分，这个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弟兄姊妹，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分呢？那就是安静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主耶稣说这个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有不能夺去的上好的福分，是他在安静当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得到的一个满足。安静和忙乱会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只顾的忙碌 忽略了花时间在神面前安静，就很有可能失去那上好的福分。那些安静在主脚前的人，常有属灵的粮食供应，饥渴的灵得以喂养而饱足。如果一个人忽略了灵里安静，成天喊着我累轰了，我累轰了，虽然可以从这个世界得到许多的野味，却没有可以真正使他们得到满足的那个灵粮。灵粮就是神的话，是神的道，都在圣经里面，唯有神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这种饥渴。所以如果你我肯花一点点时间每天安静下来读神的话，就可以像玛利亚那样得到上好的福分，就可以保证自己的身份不会丢失。我们今天读一碗红豆汤的故事，可能觉得以扫不值，他太傻了，但当时的以扫却丝毫不觉得。经上说他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到后来虽然哀哭后悔，却无法挽回失去的机会。今天其实正有不少的人，就像刚才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所提到的，贪爱世俗如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永远的。弟兄姊妹，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些花花绿绿只是暂时的，总有过去的一天，那看不见的永恒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才是值得我们顾念的。贪图今生暂时的好处，就是出卖自己属生儿女的身份。请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拥有今生的好处就是出卖，我们这儿说的是贪图。今生的需要我们可以拥有，这是神的供应，也是神的恩典，但是不能贪。所谓贪，就是指想占有本不属于自己，或者是超出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人的心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世上的东西有多少都能抓进去，怎么抓也抓不满，永远没有满足。没有房子住的时候，那心想啊，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好了，哪怕小一点也行。等有一天哎，这个房子有了，但是住着住着就开始琢磨了，能换一处大房子就好了。换了大房子以后，有一天到朋友家做客，突然发现朋友也换房子了，换了一个更大的好漂亮的豪宅，那么心里面就痒痒了，我什么时候也能有就好了，就满足了。这就是我们的心，贪念就像一个怪物，就这样每天抓着人的心，让人每天想的看的都是这些存不到永远的东西，驱使着人出卖自己的灵魂。今天实在是有太多的人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不少的弟兄姊妹也正在和撒旦做着一笔失去身份的交易。遗憾的是啊，有的弟兄姊妹丢弃了自己的身份还不知道，就像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以扫和雅各是兄弟，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最后的归宿却是天壤之别。有时候我在想，这种光景很可能就是今天一些弟兄姊妹的写照。两个弟兄姊妹同在一个教会聚会，听一样的道，唱同一首赞美诗，甚至有一样的侍奉，但是将来很可能会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在上面，一个下面。大部分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白来的东西往往不珍惜。有的弟兄姊妹觉得救恩来得太容易，没花一分钱 就这么就得到了，就不重视，所以就轻看生儿女的身份。当遇到自己以为更有价值的东西需要用这一身份去换的时候，就会很轻易地做出决定，用身份来换取。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处处小心，时时谨慎，防备那恶者在你四围布下的网络和陷阱。撒旦每天在做着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将你拉到网里，拖到坑里。他要使用一切的手段达到他的目的，想方设法让你失去做成儿女的身份。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撒旦的诱饵。这个世界不过就这三样东西，如果胜不过，就会成为他的俘虏。撒旦会透过你身边的人和事，特别是与你走得近的人，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对你施加影响，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上当上钩。关系近的人，你不会对他设防，这正是撒旦要利用的。当他们被撒旦利用来对付你的时候，你会防不胜防，很容易上当。弟兄姊妹，基督徒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把软弱和犯罪分清楚，不要混淆。软弱和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故意犯罪那不是软弱，与故意犯罪的弟兄姊妹交往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大部分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自己犯罪，自己做错事，也希望别人和他一起来犯罪，一起做错事。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往往会鼓动你，诱惑你去犯罪。如果你经常和他在一起，他可能会时常在你耳边吹风，你耳边就可能常常会有一个声音来告诉你说，你去做吧，没事，该享受的你不享受，这么好事你不做，你真傻，现在你不去抓，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要不试一试，得罪就得罪神吧，就这一次应该没关系，完了认个罪就行了，等等等等。这些声音都是从撒旦来的，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声音，但是你要知道，一旦跨过去越了界，等待你的绝不可能是喜乐的果子，这个果子一定是你难以下咽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格外的谨慎，小心身边的人拉你下水，弄丢你做生儿女的身份。我们一方面谨慎谨防别人身边的人拉我们下水，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谨慎，不要被撒旦利用，成为拉别人下水的人，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撒旦无所不用其极，他还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办法让你跌倒，让你一蹶不振。他还有办法，就常常使用一些你身边的基督徒，让这些人的恶行就显在你的面前，就让你难受，就让你软弱，让你跌倒。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是常常的，就是我们的眼睛眼目定在别人的身上，看到别人身上的问题，我们就被他绊倒了。这就是撒旦的一个伎俩，他就使用这些人，让他们恶行在你面前来摆来摆去，摇来摇去，他就想办法让你软弱，让你跌倒啊，这是撒旦很毒的一招。所以你要头脑清醒，千万千万别上当。你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软弱就上当了，使自己的灵命受损。如果你真的一蹶不振， 从此再也爬不起来，真的有可能因此丢掉自己的身份。弟兄姊妹，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神也借此来在试炼我们。神将各种各样的环境摆在你的眼前的同时，他也在你前面也滴满了脂油，赐下了最美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到环境，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往前看，往远看，前面一定有神滴满的脂油，一定有神那个最美的应许。那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取决于你看中的是眼前的这个野味红豆汤，还是神儿女的身份。你是被世界上的声音所左右，还是乖乖的回到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去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你用肉眼去看，你看见的一定是属世的诱惑。反过来，如果你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看见的一定是神的恩典，是脂油。这个时候在环境当中，神可能要你等候，要你在环境当中等候忍耐。所以你愿意等候，愿意忍耐，过去以后就是神的恩典。只不过这个时候你不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人在软弱的时候很容易失去判断力，所以越是软弱的时候，越是要告诉自己要忍耐，要坚持，越是要提醒自己你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经上又说，这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两节经文呢，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生命当中很有影响的两节经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坎儿，就这三个坎儿，太有诱惑力。当这些事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人包括我一定会行动，里面一定是翻江倒海，又想抓又不能抓又不敢抓，就这样矛盾。这个时候的你，那就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里面有两股力量在你里面征战，在拉扯，在角力。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辛苦，一定会很苦很苦，但是神提醒你，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你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这就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你如果把眼目转向神，愿意信靠神，愿意忍耐，愿意等候，一切都会雨过天晴。你的身份就不会弄丢，上好的福分在等着你。好，我们再做祷告。祝我们实在是感恩，谢谢你透过一碗红豆汤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知道这个世上什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时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警醒，让我们时常的来仰望你。主啊，也求你来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是暂时的，眼前一切的好处都会过去，唯有你呢为我们存留永远的生命，那才是永恒的。主啊，谢谢你，请你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忙碌的时候，主啊，请你来引领我们常常到你面前来安息，安静在你面前来等候你，来寻求你。 主，我们感谢你，来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在地上能够愿意从这一颗敬虔的心、感恩的心来跟从你，也让我们能够影响周围更多的人，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世界，到你的面前，到你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求主来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